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国际机场重新开放，在过去2天中被延误的航班得到重新安排。敏感时期，中国拒绝美国2艘军舰停靠香港的请求。北京连线，美国推迟征收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中国方面反应谨慎。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第一，美国松动关税按钮，特朗普打什么算盘？第二，中国武警大军压境，香港抗争趋势接近临界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据路透社报道，香港国际机场于星期三重新开放，在过去2天中被延误的航班得到重新安排。此前，香港机场由于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而被迫中断运营，带枪的警察在机场的离港大厅内巡逻。星期三仍然有几十名抗议者留在机场内，登机柜台重新开放，几百名通宵滞留的旅客排队等候他们的航班。警方谴责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并于星期三表示，一大伙人骚扰和袭击了一名游客和一名记者。一些抗议者说，他们相信其中有一人是中国的卧底，另一人被证实是中国环球时报的记者。香港机场管理局星期三表示，他已获得临时法院禁令，阻止人们妨碍机场运营。机场管理局说，抗议者只能在指定的地区内示威。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呼吁北京以有力手段应对香港的抗议，加大了外界对中国政府干涉香港事务的担忧。人民日报发文称，暴徒越是猖狂，越是肆无忌惮，就越需要采取果断而有效的手段，向一起犯罪行为说不，向一切暴力分子说不。中国央视新闻网说，香港抗议者正在向恐怖主义行径狂奔，如果还有谁为暴徒撑腰，还称他们为民主人士，那就是暴徒的帮凶和同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发推文说，我们的情报部门告知中国政府正在向香港边界调遣军队，大家都应该保持冷静和安全。由于香港目前的紧张局势，中国拒绝了2艘美国海军舰艇在未来几周内访问香港的要求。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发言人克里斯滕森星期二表示，绿湾号和伊利湖号原定于本周六和今年9月停靠香港，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为什么拒绝美国海军的请求。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星期二出人意料地出访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会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经中美双方商定，当地时间8月13号，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报道没有详细阐述双方谈话的内容。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院网站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提到双方就美中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但是没有提供会议的细节。外界猜测，杨洁篪和蓬佩奥的会面和美中两国近来愈演愈烈的摩擦有关，包括正在香港进行了超过2个月的抗议示威。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日期从9月1号推迟到12月15号。在此之前呢，美中经贸主管官员就双方贸易争端问题通了电话。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方面的反应。叶冰，你好。
徐波，你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推迟对部分中国商品类别加征10%的关税，对此中国方面有什么反应？叶冰。
特朗普政府原定从9月1号起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现在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美方决定缩减加征这些关税的范围，某些商品呢将从原本有健康安全与国安考量的清单上剔除，不会加征关税，推迟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比如手机、电脑、玩具、衣服、鞋等产品，到12月15号加征关税。 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圣诞节前消费者的节日购物受到关税冲击。美国商会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担心美国企业与消费者受其伤害。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周二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通话过程中，中方就加征关税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双方约定两周内再次通话。新华网报道指出，从应约两字来看，美方提出电话沟通，凸显美方短期内难以消化加征关税带来的压力。报道认为，这未尝不是极限施压负面效果作用在美方市场之后，美方行为逐渐向理性回归的表现。不过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对美方暂缓加征关税做出明确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称，该问题需要向这个主管部门询问。而美国之音给中国商务部发去的传真提问函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回音。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最近参与了美中之间的通话和面对面磋商，似乎中国的强硬派呢占了上风。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也曾表示，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磋商原则和方向达成一个协议，取消所有的相互加征的关税。大阪特西峰会之后不久，中方表示，中美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美方必须取消所有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许波，
好的，那么下一轮我们看到美中贸易谈判前景不明。中方一周前呢宣布中国企业暂停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美方宣布推迟加征部分中国产品的关税，中国民间有什么评论呢？叶冰，
按照美中双方不久前在上海约定，中国代表团将于九月赴美磋商，特朗普也表示双方可能仍按原计划九月初会谈。目前中国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具体回应，官媒环球网引述专家意见认为中国仍需要警惕。环球网报道说，美方最近的推迟加征关税的决定间接承认了对中国加征关税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报道说，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归根结底呢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广东外贸商人张先生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美国延缓加征关税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国内经济因素和中方的坚持，同时呢也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喘息的机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这个你放缓了，这对我们来说呢不会是一下子把我们全部掐死，是吧？这对我们来说呢是有一个周期，很好啊。等完了之后呢干嘛呢？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是吧？万一有一天你们这么干了，弄完了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这种资源，或者说我们可以自己独立出来，自己做自己的一些东西，不依赖于美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非常好的，就是特别是你放缓之后呢，这个周期稍微长一点，是吧？你比如说像华为，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测试自己的系统，是吧？然后呢去把自己的产品呢产品线呀、系统啊做得更加完善，是吧？那下一步呢一定要做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能依赖于美国了。
中国国企呢目前是暂停了采购美国农产品。路透社报道说，特朗普对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仍然抱有希望。美国股市呢昨天大涨，不过今天中国沪深股市呢表现温和，以小幅上涨收盘。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特朗普政府宣布修改原定于九月一号对3000亿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这个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某些商品将从原本有健康安全及国安考量的清单上被剔除，不会被加征关税。另外一些商品呢，将被推迟到12月15号才被加征关税。这些商品就包括手机啊、手提电脑啊、电玩主机、某些玩具、电脑显示屏、某些衣服、鞋子等等。其余的商品关税如期征收。那么为什么特朗普在关键时刻让步？美国推迟部分关税有什么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量？中国是否已经在贸易战中占了上风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为您点评这些问题。谢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观众们大家好。
美中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美国突然宣布推迟部分关税，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和美国决策部门这样做，他有什么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量呢？
经济上面我想不是像中共宣传那样说美国受到了什么压力。美国我觉得消费者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美国因为贸易战而带来任何就是说物价方面的压力。那这是为什么美国这个推迟的话呢？我想这个实际上是跟中共的这个官员跟美国代表的一些最近这次电话会谈有关。我们也知道实际上从上海这个在上海这个第十二轮嘛，应该是贸易会谈的时候，之前中共实际上已经答应了要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但是美国代表在上海呢发现呢，就中共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他们基本上就是空手而回。回到美国以后，那川普呢就非常就生气了，他马上就把这个3000亿美元的关税呢就加上去了。那这个或者是预定在9月1号要开征，那这个压力对于中共来说是显然是非常大的。我想这个极大的打击了中国的那个经济的信心，马上也导致中国这个出口和中国的顺差呢急剧下降，因而导致中共实际上因为他这个对中共最大的冲击之一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中共干预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市场的能力呢在减弱，所以呢我们才出现了人民币破七的这个局面。而一旦破七以后，美国方面呢也没有容许，就是说中共就是说允许它破七，所以马上就有指控中国来为货币操纵国。这个影响，这个冲击对中国来说是更大的。我想是因为正是因为这个冲击，使得中共现在同意就是说打电话来说呢，跟美国商谈以后呢，同意要就是说做出一些新的让步。我预计在未来一个星期之内，中国肯定会对美国农产品有那个大量的订单。换句话说，他们要回到这个上海会谈之前的状况。这样的话等于实际上是给川普，我认为中共给川普提前送了一个圣诞节的礼物，而川普呢这就顺手把这个礼物呢提前送给了美国人民。因为他现在定的那些，我们看到这些推迟加征关税的一个这些清单呢，主要都是什么手机啊、玩具啊、衣服啊，这都是美国消费者在圣诞节期间要买礼物的主要的产品。现在呢推到12月15号以后呢，正好说明的就是说，他因为从中国把一个货柜运到美国的话，大概要19天、20天左右，这实际上正好就排除了这个事情。
那么您预测呢？中国会做出让步，但是人们看到现在看到的都是美国方面的让步。那么美国这种做法呢，可能会让美国的一些鹰派人士感到沮丧。我来请教谢教授，美国的让步，您觉得是讨价还价的这个谈判策略，啊？但是有人说是被迫让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是被迫让步，因为中共现在已经说得很清楚，他现在马上，像我刚才讲的，中国肯定会大肆采购美国农产品，下来未来的那个一两星期之内。还有一个，中共现在又准备派那个更多的贸易的代表来美国，就是加入这个贸易谈判。有两点，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这个行长易纲，他原来实际上是中国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就是操作外汇管理的。另外一个呢，他的加入意味着中共已经承认，就是说这个货币操纵国的地位，你承认他这个地位或者帽子，他或者说他在准备真正的跟美国来谈这个货币操纵的问题。另外一个官员我觉得更有趣，他的那个抬头是，职权是中国家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他实际上是我认为中共已经肯定是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中共实际上在求饶了。他们准备跟美国谈这个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了，才会让这个发改委副主任到美国来。
特朗普总统刚刚放过狠话，说中国在这个经济呢，已经在贸易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美国呢，经济现在是非常稳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让步呢？
这个美国的让步我不说嘛，这个实际上是中共这个让步了。中共他让步呢，我想一个是农产品，另一个呢他是愿意派出这个银行官员，当年就是说操纵这个外汇控制的官员和国家发改委准备改变国这个经济结构的官员来跟美国会谈。那是当然，美国呢这个美国商会的一些美国中国商会很多公司很多这些会员呢，他也在给川普施加压力。我想，像我说的这个，如果川普总统考虑到就是说， 不想让美国佬的美国人民的那个今年的消费圣诞消费期间你受了太多损失的话呢，他实际上是把中共求饶了以后送给美国的礼物呢转送给了美国人民。我想这意味着美国对美国来说，零售业的销售一年的全年的销售中，其中有一半是最后就是最后的两三个月，我们叫做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就是圣诞节销售期间那个在做出的。那这个推迟这个延部分消费产品，尤其是礼品之类的产品、民生产品、消费产品、礼品的关税到12月15号，对美国人民说也是一个好处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啊大量的网评进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如何回应我们的嘉宾。首先是阮伟成，他说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做的任何事情，他的主轴都是怎么对美国有利就怎么做，对啊，对中贸易战也不例外，时松时紧，这种不着急慢慢玩的做法对美国经济以及他自己的连任都是有好处的，对美国人来说他的确是个好总统。这是回应啊，这是赞同我们嘉宾的这个看法的。但是也有我们的网友呢不赞同我们嘉宾的说法，走向联邦，他说中美贸易战砸的是美国人的脚，包括特朗普的脚，但砸的只是中国老百姓的脚，领导人听老百姓喊疼而已，还是美国更疼，他这个意思。雨季的黄昏说，这一次延迟征税，特朗普底牌基本上已让中共看清楚了，如果几天后再对华为解禁，后果不是美国能承受的。谢教授，您怎么回应我们嘉宾的这种看法？
这个基本上那个是不成立的。首先那个美国的牌根本就还没有怎么出呢，其实美国只是简单的寄出一个关税的牌，就是说，并且呢，这个牌呢，我认为这是一颗达摩克里斯之剑的一直高悬在中共的头上。就是说，这货币操纵国对中国的，对于美国来说，它没有任何，就是说，它不需要，还没需要伤筋动骨呢。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也知道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导致产业链、生产链、制造业的外流，这些企业已达上百万家企业、几千万的员工，就是说已经离开了中国。美国经济这个形势是这么好，对吧？这个美国还可以下一步呢，这个3000亿美元可以提高到25%，对吧？并且那个甚至可以把全部5500亿美元从25%提高到45%。那美国还没有开始用这个，中国已经开始在用了贬低人民币的那个货币战，美国的货币战根本就还没有想都没想过。
好的。
还有金融战，俩的。
那么谢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是呢？有分析人士这样认为，他说美中贸易战双方呢实力。啊，美国稍占上风，啊，也有人说实力不相上下，但是美国在战略方面不如中国那样深思熟虑、稳扎稳打。请教谢田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看不出这个美国在战略上有什么弱势的地方。比如美国这个贸易战是美国就是说是不是一般的胜算，这是绝对的胜算。这个中共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现在是走那个急剧的走下坡路，急剧下滑。中共现在基本上是内外交困，你看那个经济下滑，又有香港的问题，有其他的贸易战的问题，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处在这种火山口之上，随时有崩溃的可能。对美国来说，他实际上对经济形势大好，并且川普的连任的那个希望也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说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并且对贸易战。美国希望达到的目标，不管是这个减少顺差，还是什么企业链转移，还是那个控制，就是说制止中共盗窃技术，这些一步步都在实现。
好的，谢教授。谢教授，您呢看来是对特朗普总统的信心是满满的。那么可是美国的，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在这方面呢跟您持不同的意见。我给大家随便举一些例子。华尔街日报今天呢就美国政府撤回。啊，或者说呢，推迟对中国的这些关税的部分关税的这个征收关税的日期呢，啊，发表不同看法。比如《华尔街日报》，他就认为呢，说这个经济扩张几乎呢都是因为政策失误而终结。特朗普杂乱无章的贸易攻势可能会令美国经济放缓并恶化为衰退。啊，另外一位呢就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他说呢，说特朗普做的一切没有什么意义，他对贸易的看法没有条理，他的要求令人费解，他大大高估了自己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的能力，同时呢低估了中国可能造成的损害。 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的3000亿美元新关税遭到了他的顾问们的一致反对，只有鹰派官员这个纳瓦罗支持他的观点。另外，像英国的金融时报也不看好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一次的这个决定。那么我请教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媒体的这些看法？
像这个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呢，我完全这个否定，也非完全不赞同。因为那个他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这些媒体就是我们认为的所谓这些主流媒体，实际上在这个2016年选举的时候，就是完全丧失了这个媒体的中立性。他们是90%几以上的呢一面倒的反川普，他们实际上这个反川普这些左派控制的那个主流媒体反川普的努力呢，到现在呢一直在进行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说他们是假媒体，就是他们确实有失这个川那个媒体的那个公立和独立和公正性，这个我们已经有目共睹。
好的，
所以
我们感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第二个话题：中国武警大军压境，香港抗争趋近临界点吗？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芯片。
贸易战的一个更大政治的背景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局势急剧升级，港府和北京绝不妥协的立场激怒了示威者。他们在接连数次瘫痪机场之后呢，又提出瘫痪金融的计划。另一方面，警方从上个周末开始明显加大镇压强度，示威者血溅街头。与此同时呢，中国武警部队在深圳集结，大军压境。中国官媒警告，看不到武警在深圳集结，暴徒就是自取灭亡。但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暴力镇压完全不可接受。抗争运动加剧各方面紧张态势，观察人士认为香港局势可能已经接近临界点。香港社会矛盾有没有可能化解？警民冲突出现流血事件会有什么后果？镇压力度加强与北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员、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梁先生，你好。
你好。
在澳门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赵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香港目前的局势非常危险，示威者数次瘫痪机场，接下来呢，现在又有提出瘫痪金融的这样一个计划。我来请教香港梁家杰先生，您作为公民党主席，您对目前香港局势有什么看法？
我当然是非常担忧了啊，因为这一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一个群众运动呢，已经是历时超过2个月了啊。我们有超过100万人的上街。 在六月的时候呢，就六月十六号啊，有200万人啊上街，但是呢，我们的特首啊林郑月娥呢，还是啊不愿意撤回这个条例，只是用一个暂延啊，或者是寿终正寝呢、啊、这一些字眼。啊，这个我们很不理解。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进行一个由大法官来主持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去找出一个真相，好好的在这个真相的基础上啊，寻求社会的修和。但是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发生啊！我们争取了2个月啊，政府呢还是不闻不问啊，好像看不见我们一样。就是这个简单的背景了。那么最近的发展呢？正如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已经产生了一个群众斗群众的一个情况。
嗯。
这个是包括的警察用的这个暴力啊，不断的升级，而还有呢，就是都有人在放话哈、啊，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啊、武警啊，随时都可以呢到香港来啊、要接管香港等等，但是我。就觉得，只要香港政府啊，我们的特首呢，能够回应啊群众，就是超过100万的群众上街要求的啊，这个把这个运动啊重新的定性啊，撤回条例啊，把这个来龙去脉啊查清楚，那么就可以降温了。但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做，所以我是挺担忧的啊，因为你都知道了，就是群众斗群众，加上有一些黑社会啊也被动用来就是维稳啊，这个情况呢继续下去呢的确是很担忧哈。
嗯，好的，那么鉴于目前香港岛内的这个局势，以及对岸深圳中国武警警察部队集结的这样一个动向，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说，香港局势目前已经接近了这个临界点了。我来请教澳门的赵新树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现在已经接近了临界，这个一个临界点了。
嗯，
但是这个临界的原因不是深圳的武警，而是在香港机场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在香港机场发生的事情在网上的这个传播，应该说是有三件事情吧。一个是这个《环球时报》的一个记者，
嗯，
被这个怀疑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卧底啊，或者是公安的人员，而被这个禁锢啊，手绑起来等等。另外一个是现在所知这个我们只知道他是这个深圳到机场来，到香港机场来送行的一个旅客，被这个追打。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网上传播的不多，我觉得是挺危险的，就是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警察被那个示威者追打之后，后来拔枪，这个示警，
嗯，
这个这三件事情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流血，甚至这个死亡。那个警察如果说是当时他冲动之下开了枪，那么这个就可能造成这个示威者的这个情绪激动，甚至这个香港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那个如果说当时这个两个这个内地的这个人员吧，不管他是记者还是旅客，内地的这个到机场来的这个人员 其中有一个被禁锢了大概4个小时，
嗯，
还不允许他这个不允许那个医院的这个救护车去救护他。那么如果说在2-3个小时之间他得了重病啊，当时而且把他的手啊什么这个脚啊都禁锢起来，那么得了重病甚至死亡了，那就有可能给北京造成强大的压力，这个不得不这个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深圳的武警这个其实如果说是没有严重的失控的话，还不至于事情闹到不可收拾。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坦率的说，我对这个尤其是泛民的一些这个政治家的这个反应，包括梁先生刚才的这个反应，我很有些失望。
嗯，
这个在这种形势之下，这个先应该放一放，政治上应该叫临阵月娥啊，叫那个这个政策措施上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而是应该赶快的把最危险的情况消解掉。
嗯，
不然的话真是万劫不复。
嗯，好的。
这个时候泛民的其实他现在这个状况对泛民力量的这个损害实际上是最严重的，应该尽快的这个表明明确的态度，不支持，坚决的反对这个违法的示威，这个暴力行为，然后才有可能讨论这个更长久的这个政策上的这个这个分歧。
好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临界点了，但临界点的原因在香港，不在深圳。
那么赵教授刚才用万劫不复来描绘香港的这个形势，我们看到香港的紧张局势的确在急剧升级。抗议者不久呢，不仅与港府对立，而且直接挑战北京的权威。昨天，我们现在就谈谈《环球时报》这个记者被捆绑殴打这样一个事儿。我来请教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突发事件？
首先呢，赵博士刚才说的，就好像泛民一开声，这个年轻的抗争者就会如我们的所说去做，这一个距离现实很远很远。
嗯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一个运动从2个多月以前开始，已经是一个叫做连登的平台，由年轻人自发来就是发展的啊，而且呢，就是我们所谓是没有大台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不存在就是所谓泛民去呼吁或者是表一个态，那么年轻人呢就会收手。你要知道，这一个情况今天之所以出现，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因为就是这个基本法承诺了我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50年不变，这个承诺啊，22年多以来都是落空了吗？还有现在这个把我们送到内地来受刑事审判的这个事情，根本从1997年以前，中英双方已经说好了吗？就是这一个香港特区，将来绝对不送中，就是送到中国内地，我们不会受到，好像刘晓波先生啊、刘霞女士啊，他们的这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
嗯，
这个是问题的基本。还有从事实上，我今天在香港呢已经接触了一些昨天晚上在飞机场的人，他们呢就跟我说，第一，这个所谓是这个《环球时报》的记者，他在现场绝对没有表明他记者的身份，而且呢，只是抗争者问他啊，他只是说他是一个旅客，
嗯，
他没有表明 他的记者的身份，所以我留意到就是内地的某一个我不清楚这个什么传媒记者组织啊，就说严厉的谴责香港不尊重这个记者采访的自由啊，所以这一个呢还要带证实这个事实是什么。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自己叫做旅客的人啊，有一些在场的人就说啊，这个人呢是大头啊，来鼓动这一些抗争者去闯进整个机场的禁区。赵博士，你应该知道哈，飞机场是一个具战略重要性的设施。这一个人如果他是真的是鼓动这一些抗争者去闯进这个禁区，他的居心叵测，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还要理清楚。可能赵博士你也知道，就是在昨天的警察四点钟的记者会，香港的副警务处处长啊自己承认，就是有一些警察是乔装成为抗争者，问到抗争者的群众去做不同的事情，有一些人说他们是带头鼓动啊，向这个警察攻击。最严重的一个指控就是说，这尖沙咀啊，有一个这一个乔装者啊，就向尖沙咀警处去投载这个汽油弹。
嗯，
那这一些都是需要厘清的真相啊，在真相还没有厘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是随便的做一个结论，
嗯，
我恐怕是有一点不公道啊。
好的，赵教授。
梁先生，这个有一点我是同意您的啊，这一点我们也看清楚了，就是说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示威者是不受泛民组织，是很少受泛民的影响的，但是呢，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所在。那个梁先生讲了很多不清楚那一件事情，那些人的身份怎样？其实啊，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些人的身份不是最重要的，啊，你即使他是个杀人犯，也不能私刑，也不能违反法治。如果法治破裂了，泛民运动想要争取的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
嗯，
民主是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如果说这种完全失序的状况占了上风，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以前的文革、巴黎这个法国革命这样的状况。我讲的万劫不复，首先受伤害的是争取民主的力量。我相信泛民的这个政治家们是真心要民主的，要民主的首先要恢复法治。
好的，
先把混乱的局势停下来，
嗯，
我们才能来理清北京的责任在哪里，港府的责任在哪里，示威者的责任在哪里。现在今天香港到这个地步，各方面都有责任，但现在不是讨论长远责任的时候。
好，现在呢，这样，我给大家呢读两段网评，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我们先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想法。首先是 Eric Cho， 他说，现在很多自媒体都说中共准备出兵了，我身边的人张口闭口就是港独港独的骂，他们都盼着共产党出兵。我这几天非常着急，不知道能干什么。我想来想去，想到两点：第一，希望香港民阵出一份告大陆同胞书；第二，希望香港人大量涌入大陆网络，把告大陆同胞书传递给大陆人民；第三，可以利用……第三我们就不念了，嗯。 最后呢，还有一位啊，我们的网民呢叫玄泰青木，玄泰青木啊，他说我是非常站在香港市民这一边的，追求自己的自由人权错在何处？当前这种形势真的为香港民众担心，怕他们被政权影响以至于受到人身威胁。以前那么繁荣的香港现在竟然是如此境遇，我非常心痛，国内竟然还有大批大批的爱国人士，而且是满腔热血。我们接着我们的节目讨论，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讨论过程中呢，也许嘉宾会就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啊予以答复。还有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动向呢，那就是以前香港的警民冲突中，我们看到很少见到血迹，而上个周末却出现了示威者血溅街头的这样一个现象。我来请教梁先生，警察为什么突然加强了镇压力度？
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国务院呢、啊，在大概是十天以前吧，啊，就透过一个发言人叫做杨光啊，就对香港警队啊致最崇高的敬意啊，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警察已经是做出了很多香港人是不接受的，对我们年轻人呢、啊，年轻的这个抗争者。施暴力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可能呢，现在得到这中央的加持以后啊，香港的警察呢就更加有恃无恐啊，我就像也跟赵博士商榷一下，法治是什么？香港行的这个法治，跟习近平主席口中的法治是不同的，习口中的法治是以法治人，法律在内地是用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法治是用法律来保护啊，捍卫香港人的自由人权。要使得公权力可行使的时候有法可依，所以根本是两套概念。你是以法治人呢，还是用法律来保障人权自由、规管公权力的行使呢？所以这一个是很值得深思考虑的。
嗯，
主持人，你刚才就是谈的。就是为什么警察现在好像是就是打的眼都红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被吹捧，就是觉得啊，他们呢是唯一的在香港的维稳的力量，那他们做什么呢都会被包庇的，没有人愿意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把整个事情来调查清楚，所以就有恃无恐了，就是这样了，我觉得是这样啊。
那个
好，赵教授
先生，
请讲。
赵先生，我从来没有说过法治就等于习近平定义的法治。我并不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宣传部的部长，我说的我们现在大多数香港民众所说的这个法治，不管是泛民还是这个建制派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就是说这个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学者，这个我们讲的法治就是现在香港大多数人所承认的法治，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不管这个对方你是怀疑他是这个这个内地的记者也好，你说他是这个是这个卧底也好，没有经过法律的认定，你不能用这个私刑去禁锢别人。
嗯，
你不能把别人的手绑起来，不让人这个回家，不能不允许人家接受这个医疗，不能不让一般的旅客，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不能不让一般的旅客不能上飞机。不能让违法的让整个香港的机场瘫痪，我们讲的是这样的这个法治，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把这个情况安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来谈 我们才可以冷静的讨论，就是这个独立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有没有需要。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有必要，可以应该这样做。我也个人也认为这个林郑月娥说撤回没什么了不起，他应该说，应该说撤回。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政府现在这个时候来突然之间接受，你梁先生能保证这个混乱的局势就到此为止了吗？你不能保证，你刚才说了你是不能保证，你也控制不了，影响不了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抗议者。
嗯，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什么？恢复秩序，大家能够冷静的讨论，包括允许大家和平的示威。
好的，
停止违法的暴力的示威。
好，那现在我们再讨论一下警察的这个暴力问题。刚才呢，梁先生提到说呢，这个香港警方官员的这个一些话，让这个香港的警察呢，就是受到了鼓励甚至重用，因此他们杀红了眼。但是北京不这么认为。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呢，他在微博里甚至表示，他说暴行，主要是袭警的暴行呢，已经可以到当场击毙这个暴徒的这样一个恶劣程度了。我请教这个梁先生啊，有一些这个观察人士就这样认为说，港警的就是这个港警在香港受到的一些袭击，比如说我们像对港警扔汽油弹这个问题，要再换成别的国家，比如美国，袭警是可以当场击毙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梁先生？
那首先呢，我觉得呢，这个大家不能去忽略，就是在今天早上啊，昨天在飞机场做成这个混乱的年轻人呢，已经正式的向所有的香港人跟返港的旅客道歉，大家可以在网上清楚的看到，在联登的平台今天早上很早已经出现了一个道歉的这个贴文了啊。另外呢，你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在美国在其他地方，如果你是载这个汽油弹，已经当场可以把你枪毙，真的吗？就算真的是这样，他们这个内政部长啊，这个什么负责这个警察管理警察的这个政治问责官员，老早就被召到国会来问责了。我们在香港啊，从6月9号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要为这个毒贩条例修订做成的乱局负责下台，没有一个人。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啊？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你中共在香港还有一个就是利益存在。香港每年啊，就是引进直接的外资进入内地，是70%内地的外资。还有我们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们是提供了一个人民币换作外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好了，如果香港现在还有这个利用的价值，中共就是不愿意去开解放军来香港，在我们的中环闹事来巡逻。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做的，香港的一国两制完蛋了。
嗯，
那么香港作为一个引进外资的套取外汇的一个金融中心也完蛋了。那如果中共不能承受这么一个 后果。那么最理性的，你是拿着权力的，你就应该回归基本法的根本，给予香港人你们承诺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呢、啊？
嗯，
不是靠打压香港人，来希望香港人呢能够就是臣服于这个强权底下。我知道有一个说法，中共是要香港，但是不要香港人，但是没有这么的一个情况的。因为呢，如果没有目前香港人的香港，就再不是目前可以服务内地的香港了。
好的，梁先生，我们请赵教授谈谈这个问题。嗯，
我简短的回应一下哈。
好，
那个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个30多年，这个然后才到香港来生活了11年。
嗯，
所以对两边的这个警察都有这个直接的接触。
嗯，
这个我的感觉呢，有一点是我是同意主持人刚才引的这些报章的这个评论，就是香港的警察呢，确实是比美国的警察呢，你用怎样的措施呢，温和的多，这么说吧。啊，温和许多，但是我并不同意，就是说，好像香港的警察应该硬起来。各地有各地的文化和历史，现在香港，比如说现在这个乱象，真的要恢复秩序啊，不能单靠武力，不能单靠警察，警察这个在这个面对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游行抗议，尤其是大规模的暴力的违法的。这个抗议的情况之下，他们难免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其中是不是有过当的这个需要以后情况安静下来之后再要去讨论。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香港如果要恢复秩序的话，民意非常非常的重要，警察继续保持克制，或者说应该加强克制，这是对恢复秩序是有帮助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谈下面一个问题啊、哦。在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还是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听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如何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是路漫漫，他说中共目前还没有勇气派军队、公安进驻香港镇压香港市民，一旦出现流血死亡事件，香港必将被制裁，中共权贵的洗钱中心也就完了，中共也就完蛋了。孙大圣、孙悟空，他说北京不出手是践行一国两制，并不是怕这群废青。港人治港，既然香港废青不想要香港的未来，那就放手去让他们闹，最后肯定会跪求北京来解救。我们看到北京的压力和警察的暴力镇压呢，在香港是激起一些民愤的，就有这个抗争团体呢，现在号召港人，我们看到有先前呢有百万人大街机，或者有百万人大游行，以及呢瘫痪这个金融玉石俱焚这样一个计划。我来请教梁先生啊，抗争者希望呢打悲情牌，重新唤起民众加入他们的行列。您觉得这个百万人抗争、100万或者200万人抗争这个情景，还会在香港重现吗？
在这个8月18号呢，这个民政呢就再次呼吁香港人呢，以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法，再走上街头，去争取我们自从6月16号要争取的5大诉求。那么我希望，我也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就是在8月18号呢，曾经在6月9号跟6月16号啊，曾经走过出来为争取啊香港保有自由人权，还有呢就是保有我们的法治制度的香港人呢，有一大部分应该再走出来。我也在最近2天跟其他的泛民主派的朋友啊，都跟这个联登平台上的年轻抗争者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就是希望能够给一个机会 香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力量啊，再一次呢是走出来。
好的。
也向中央政府、向特区政府表达，我们仍然是有坚持的。
好的。
那么，
赵教授，现在时间剩下，对不起，现在剩下呢，时间剩下两分钟，我们给赵教授一点时间。
哦，好好好。
对，这一点我也希望，哈，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个，任何一方他的这个抗争，意见的表达呢，恢复到合法的、和平的这个范围里来。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昨天、今天，在机场发生的这几件事情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受伤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合法、这个和平的抗争者，因为两者这个外界不一定分得清楚，所以呢，我还是希望那个各方面能够意见一致，把违法暴力的抗争这个停止下来，然后能够恢复到秩序合法的这个有序合法的这个讨论中间，包括和平的这个抗争。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我就想我们讨论一下香港主流民意这个问题吧。就是北京呢，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能和现在暴力抗争划清界限。我来请教两位嘉宾，究竟香港主流民意是什么？是不是远离了暴力抗争者，那就会贴近港府和这个北京呢？
其实呢，我简单说一两句了，就是香港的民意呢，我觉得呢是跟五年前啊这个雨伞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很不同了。因为如果是五年前出现今天的这一个冲击立法会啊，在街头这个警民的冲突的画面呢，其实香港主流的民意呢，已经是会离弃这个运动了，但是由于警察用的暴力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香港主流民意还是没有很大的一个反弹，基本上还是同情，还是希望，能够站在我们的未来孩子的一方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次，群众运动。
好
的，我
的
观察是以上的。
好，赵教授，
对，今天的这个民意调查结果我还没有看到啊，但是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由于机场发生的这三件事情，尤其是就禁锢这个旅客或者是记者，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视频确实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刚才梁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连这个抗争者中间的一些人啊，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所以其中的一些人表示了道歉。那么然后呢，泛民方面也明显的他们的这个语气，你就可以看到有所变化，所以对他们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建制派方面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语气明显的是强硬了。那么我希望呢，通过这件事情，香港的这个主流民意，包括这个泛民的政治家，能够把两件事情分开，就是和平的抗争跟暴力的这个非法的违法的这个抗争，他们能够做一个更明确更坚决的一个分割，另外一个呢更长远的一个分割，就是把求民主跟反中能不能分开。
好的，
就是不要把自己追求民主、保护法治、维护自由的这个
谢谢
这个诉求，
赵教授，
去把
对不起，
去把族群主义，
我们时间到了，
甚至种族主义混在一起。
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梁家杰先生、赵新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香港危机日益深重，习近平执政备受考验。我们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